来跟大家分享啊。我今天的题目是以赛亚书51章第4节。以赛亚书51章第4节。你们有听到我的声音吗？
有。
有。
OK， 51章第4节哈。我的百姓啊，要向我留心；我的国民啊，要向我侧耳，因为训诲必从我而出，我必坚定我的公理。为万民之光。感谢主。颂赞诗选245首，有一首歌，那是89篇15节。他说：“知道向你欢呼的那民是有福的，上帝呀、啊，他们要在你的面光中行走。”好，所以我们若蒙神的怜悯，让他的光照进我们里面的黑暗，以至于吸引我们要来信从他这光，成为光明之子。那我们就是89篇15节的这一群有福的人哈，可以在他的面光中行走。没有光，走路是很可怕的哈。那神有一次借着这种特殊的经历叫我感受到那一种可怕。那所以我类推，如果我走人生路也是没有这种里面那个灵性的光来引导我，那也是非常可怕的哈。感谢主。那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太宝贵了哈。所以我们要留心听神，要向他侧耳听他的话，因为训诲必从我而出。我记得诗篇有一节，我临时想到哈，那一节哦，对不起，好像一直没有找到。但的意思就是说，被神的训诲，所对不起，94篇12节，耶和华，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。就是神的教训很重要哈，神爱我们。那我今天呢，为什么特别想跟大家分享这一句话？他说要留心，要侧耳。我们上礼拜我们周六查经的时候，我们查到耶稣讲，他说你们要小心怎样听，好。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耶稣来就是要把生命祝福给我们，而且要叫我们越得越丰盛。所以我们如果留心听训诲从他而出，我们如果领受他的训诲，就会藏在他的恩中。好，那神必坚定他的公理，做我们生命的光。哈，感谢主。上个礼拜，我们讲到有两种名哈，那是概分为两种名哈。那一种是求告神、寻求神面的族类。那另外一种是离开神的面， 前面啊，对不起，前面讲到说寻求神的面，神的面 in the presence of God 就是在神面前，那意思也就是说在神的同在里，也就是寻求神的同在哈。那另外一种是离开神的面，当琉璃飘荡在地上的时候，按自己所想望的，要去达成他的目的。这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，好，那这种生命的光景是逐渐形成的，不是一开始就显然划分为两类哈。那到最后，我们成为这两种生命当中的一种人，这么大的差别，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很关键的不同，那就是。我们怎么样留意神？怎么样聆听神？怎么样向神回应？那可以说，我们的心向着神。是不是敞开的？我们的心思向着神，是不是敞开的？耶稣在马太福音15章里边有一句话，他对马太福音我们知道是写给已经信主的人了，写给神的子民哈，15章第7到第9节，当法利赛人跟耶稣挑战，说他的门徒没有按着古人的遗传吃饭前洗手，耶稣跟他们谈论哈，谈论到最后，耶稣讲一句话，他说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，第7到第9节，他说假冒为善的人呐。以赛亚指责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。他说：“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。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，所以拜我也是枉然。”那我们读圣经可以从神警戒的，因着用负面的情形来警戒我们。还有用神用正面的祝福要来鼓励我们，我们可以从这两个角度来更加领受神的话哈。所以这边说，耶稣说，以前的以色列人，他们都在按着律法这样子来生活，可是他们心却远离神。然后他们呢，教导人的那个话不一定是从神来的，却是因着这个遗传，把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。耶稣说，所以拜我也是枉然。那今天我觉得会形成，会一开始只是一个小小的差别。可是后来发展到最后，形成两类不同的人。第一个关键就是我们的心向的神是不是敞开的？我们的心思是不是摊开在神面前，让神的话像一面镜子来照耀我们，来衡量我们哈。那另外一点就是，我们有没有按着神所当得的来尊他为神，按着神的心意，让我们的心来跟他相调和，然后来遵他的旨意而行。其实这个都是老掉牙的原则，我们都知道。可是就是在 我们跟随神的这个过程里面，这两点如果我们能够实际的守住，我们总是会被神一直调进他的里面的。好，那当然这是因为跟罪有绝对的关系，因为那个时候，当我们上个礼拜讲到，当开始发生问题的时候，是因为罪已经进到人里面。那我们从以赛亚53章，我们知道那个罪的定义就是，人没有把神当至高无上的创造主，人想要跟神一样，那个是撒旦的诡计。撒旦抵挡神，就是因为他想跟神同等。他是受造的天使长，他没有安于他的本位，他却想要跟神同等。我要，我要，我要，好。他因为这样堕落了，然后他也喜欢神所造的人跟他一样，这个就是罪的这个情形哈。那因为有这个罪，所以上个礼拜那一节哈，创世纪第四章第四节的后半部一直到第七节，神当年对该隐警戒的话就非常非常关键性的重要。当年神怎么说？神对该隐说，第四章第四节的后半部，我们知道亚当夏娃跟他的两个儿子讲他们当年的情形的时候，他们都在听，结果听得的结果，他们向神敬拜的时候发生了两种情形。第四章第四节的后半部，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，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，该隐就大大的发怒，变了脸色。这段圣经我们要很把它领受进来哈。第六节，耶和华就对该隐说，你为什么发怒呢？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？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门前，他必恋慕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神就事论事，神提醒该隐，你若行得好，神就会悦纳你呀，你若行得不好，小心罪就伏在门前，罪会恋慕你，他会来扒着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你为什么生气呢？为什么变得脸色呢？你要留意的是，有罪，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在门前等着要来黏上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我觉得这个很重要，在我们人生我们的生活里面有一些状况，我们蒙神悦纳，我们欢欣喜乐，可是有时候我们好像有一些特别的情况，好像我们的己就在那边起伏了哈，因为有罪哈。那感谢主，神给我们一个求告他的权利，神给我们一个求告他的权利， 而且神说求告他的一定得救。好，在诗篇145篇那边有一句话说，求告主名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，神会与他们相近。这是神给我们的权利，不论我们的生命光景处在什么情况，就算我们是跟该隐一样，处在那个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为什么亚伯蒙悦纳，为什么我就不蒙悦纳，一时还搞不清楚状况，心里在那边翻腾的时候，就在那个时候，我们可以求告神。我们要知道，我们生来就有罪性的，我们每个人生来就有罪性的，许多的问题都是因为里面这个肉体，那个罪性在那边搞鬼。好，所以我们要留心听。那为什么我今天请大家唱那首诗歌哈，展开清晨的翅膀？我想到，哇，我们向神敞开自己，多么宝贵哈！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四章，刚刚最后我们唱那首诗歌，最后引用希伯来书第四章哈，希伯来书第四章12节。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，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。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肉敞开的。诗篇139篇就跟我们讲，我们是怎么样赤肉敞开在神面前。那不论我们愿意赤肉敞开在神面前或者不愿意，我们都没有办法拦阻神来检查我们。所不同的是，神都认识我们，但是有的人因着让神的话来检查，他也逐渐认识神，认识自己。而有的人呢，神认识他，可是他却不认识神。其实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全然赤肉敞开，这个事实，这是一个事实，这个事实并不可怕。为什么？也许我们面对的人，面对的有罪性的人，有限的人类，以前早期我信耶稣的时候，我看到一本书，那个题目叫做为什么我不敢告诉你我是谁。他不敢把他的心交出去，因为他不知道对方是能不能体会他的心。好，但是呢，对神我们根本不用害怕，因为神是慈爱的，神是等着要来帮助我们的。我们犯罪，人罪进到人类的生命中，神都知道。神就在那个时候，他就预备，他早就预备他的独生爱子，要来替我们罪人承担刑罚，使我们可以得平安。神是慈爱的，所以有时候人很害怕，好像一切都为神所监察，好像觉得神 神是公义的神，他会不会来惩罚我？不是，神不是这样。所以在诗篇139篇哦，诗篇139篇第十节，诗篇139篇第十节，他说，你看从第七节到第九节，他讲到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，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，无论我到天上或在阴间下榻，你都在那里。是不是人觉得哇，神这种无所不知很可怕？但是第十节说，我就是到海极居住，就是在那里。也许我的里面因着害怕我在躲避你，但是你其实是等着要来引导我的，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。我记得有一个英国有一个圣徒，人家给他说他是耆老的祭司，不太记得他的名字是豪威尔还是什么。他当时从英国到美国来，他好像就是有点在逃离神，可是他说神像是一个忠心的那个狗，不放过他。事实上神是追着要来祝福他，可是我们人信不过神哈。所以139篇第十节他说，就是在那里，你的手臂引导我，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。无论我们生命的境况如何，神都是等着要来施恩给我们。我们的一切他都知道，他等着要来施恩给我们的。好，我们另外一个呢，历代志下十六章第九节，这个我们讲了很多遍哈，我们要也是要来提醒一句哈，十六章第九节，历代志下十六章第九节，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，没有一样他看不到的。没有一样他不清楚的。那他眼目遍察全地，他的心是什么样？他的心是慈悲怜悯的，他要显大能来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，向他真诚然后忠心的人。有另外一个翻译说，愿意委身于他的人，就是说他明白神的心是怎么样的心，就愿意来配合神，这样来跟随的。神要帮助这种人。所以神呢，万物向他赤裸敞开，因着神是慈悲怜悯的神，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。哦，那另外一个点就是Fair-minded， 我们要公平的对待神，公平的对待神。我上个礼拜五，因为上台中喜安堂他们的读罗马书哈，那他们请我交通，我当时我就因着信。就讲了一段话，结果在那一段话里面，主，我后来发现神借着这个话，神在期待我，期待我怎么样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，亚伯拉罕信的踪迹去行。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四章，对不起，在看这个之前，我们先看马太福音十五章。马太福音十五章哈，这是我们这一次要查的圣经。那我读到 马太福音十五章，28节的时候，21到28节这个故事我们很熟哈，就是耶稣去推罗西顿那里，那有一个迦南的妇人呢，他从那地方出来，马太福音第十五章，22节，他喊着说：“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，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。”耶稣却一言不答，门徒进前来求他说：“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，请打发她走吧。”那耶稣就对这个妇人讲一句话：“我奉差遣，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”这个迦南妇人是外邦人，那这个妇人呢，还是来拜他，他没有因为耶稣的这一句话，其实是很含蓄的在拒绝他，这个妇人还是来拜他，因为他知道他的困境耶稣可以帮助，所以他说：“主啊，帮助我。”那耶稣就继续追加一句话拒绝他，耶稣回答说：“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”儿女的饼，据我的了解，就是神的儿女可以得医治。那个狗呢，好像有点在暗指这个外邦人。那这个话很不好听，对不对？一般人如果不够谦卑，可能就会被冒犯了。可是这个妇人呢，她因为心里那么迫切的，那么清楚的知道，这一位大卫的子孙，他是可以帮助我女儿的。他那么迫切的要他的帮助，不论耶稣怎么委婉的拒绝或直接的拒绝，他都不被冒犯，他还继续抓着说：“主啊，不错，可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。”哇，这一句话一出来，耶稣说：“妇人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。”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的里面很受震撼。从那时候，他女儿就好了。耶稣称许这个妇人说：“妇人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照你所要的，给你成全了吧。”我要什么？我也要我的女儿好起来。我说：“主耶稣，我怎么样来得到这么美好，能够被你称许的信心，以至于你可以跟我说，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？”这个对我是一个挑战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罗马书第四章。罗马书第四章13节，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，不是因律法，乃是因信而得的义。16节，所以人得为后世是本乎信，因此就属乎恩，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，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，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。神的应许要给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。然后17节到21节，他就讲起亚伯拉罕的信。22节跟23节就是一个结论，我们先看22节跟23节哈。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， 算为他义的这句话，不是单为他写的，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的人写的，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。那这些圣经的话我们都很熟，我们很能够想，也很能够讲，但是运用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来，使我们可以像亚伯拉罕一样得神的应许应验在他身上，实质的得着神的应许应验在他身上，这个是我们所要的。那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创世纪从15章讲到亚伯拉罕因着信神就被算为义，15章第6节，因为这个很熟，我们不、或者我们可以点到看一下好了。亚伯兰一开始他的信心并不是非常高超的，他也是一个带着罪性的人，但是他向着神是赤裸敞开的，他向着神是内里诚实的，所以神有办法来让亚伯兰知道神的心意，他知道神呼召，他就跟上去。好，在这个保罗讲到信心这件事的时候，回到我们看，先看哥罗西书第2章哈，第6、第7节。保罗他讲得很清楚，他说第二章第六第七节，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，就当遵他而行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，信心坚固，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。留意到这个神的教训，从神来的教训，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。他说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，就当遵他而行，这样子在他的里面，他的信心会生根建造，信心坚固。好，我们回到创世纪15章，我们很快的讲，从亚伯拉罕的经验，亚伯拉罕15章之前，亚伯兰就按着他所知的行在神面前，行的蒙神悦纳，所以神应许要把一个地赐给他。亚伯兰继续爱他的那不可爱的侄子罗德去抢救他，那得罪了几个王，所以在15章第6节，神知道亚伯兰的心。15章第1节，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，亚伯兰你不要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必大大赏赐你。神知道亚伯兰的心，他冒犯了那几个王，以后不晓得会不会有什么事临到，所以神跟他说，你不要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必大大赏赐你。亚伯兰就跟他对话。我们知道，当罗德选择肥美的那一块地去的时候，亚伯兰搬到希伯伦，他开始过着跟神心灵相交的生活。所以神呢可以来造访他，神跟他对话。一开始第15章第4节，亚伯兰说，你赏赐我什么？因为我也没有孩子啊，我所有的产业都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他要承受的。神跟他说，我会给你后世。第15章第4节， 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世。然后神就把他带出去看看天上的星星，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第六节，亚伯兰信神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这是第一个，亚伯兰信神，眼睛还没有看到，他信相信神的话，就以此为他的义。所以他知道从他会生出一个后裔，等等等等了，等了十几年，等不到，撒拉就出了一个异见，撒来就出了一个异见，就生下以实玛利。结果到了十七章，有十三年之久。圣经没有记载神跟亚伯兰怎么对话。十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，神跟他说，神向他显现，神跟他说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，我就跟你立约，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。然后他跟他说，你的妻子撒来，神跟他说，你的后裔要很多，你要改名字，不要再叫亚伯兰，要叫亚伯拉罕，因为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。然后你的妻子呢，也不要叫撒来，要叫撒拉，好，我必赐福给他，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。十七章十七节，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，心里说：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？撒拉已经90岁了，还能生养吗？这是亚伯拉罕心里边的光景。他就对神说：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。那以实玛利是从亚伯兰生下来的，对不对？可是现在神进一步说，这个不是。好，神说，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这个后裔，这个蒙应许的后裔，不仅从你生出来，也要你跟你的妻子。所以以实玛利不是，我也会祝福以实玛利，但是应许神应许的这个就是从你跟从你的妻子出来的。那当时亚伯拉罕他自己，他信心还没有那么高超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？撒拉已经90岁了，还能生养吗？可是神的话说了，那神的话说了，亚伯拉罕就遵着神的命，就行割礼。好，到了18章，神再来向他们显现，曼利橡树就是希伯伦，耶和华神再到希伯伦向亚伯拉罕显现。那个时候，亚伯拉罕就是按着他所知的接待远方的客旅，结果接待了神的使者。结果我们看十八章的第九节，他们问亚伯拉罕说：你妻子撒拉在哪里？他说在帐篷里。三人中有一位说：到明年这时候，我必要回到你这里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。那个时候，撒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。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，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，撒拉心里暗笑说：我既已衰败，我主也老迈， 岂能有这喜事呢？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看到亚伯拉罕跟撒拉，他们事实上也是在血气之中，在学习求告神、仰望神、来跟随神的。他们也不是一开始就有那么完满的信心。先是亚伯拉罕觉得可能吗？那他只是把他里面很诚实的这种感受表白出来。那撒拉他也觉得很好笑，可能吗？我已经衰败了，我主已老迈，可能吗？这个都是他们里面的感觉。可是神针对在他们相交的这个过程，神针对这个情况，18章的13节，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：撒拉为什么暗笑？说我既已年老，我真能生养吗？14节，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？到了日期，明年这时候，我必回到你这里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。第二次，神第二次说了。就在这个对话里面，神讲了两次。15节，撒拉就害怕，不承认说我没有笑。那一位说，不然你实在笑了。所以我们从这边看出，不论是亚伯拉罕或者是撒拉，他们是一步一步的，他们的心思意念，他们对神能够信的那个程度，是一步一步跟神的心灵的相交，被神调理，以至于信心长成到一个地步。相信神要从亚伯拉罕跟撒拉生出一个孩子。好，我们回到罗马书第4章。刚刚我说第4章22节是这里的一个结论，好像再一次说这就算为亚伯拉罕的义，这是一个结论。那之前就讲到17节到21节，为什么算为亚伯拉罕的义？我们来看17节，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、使无变为有的神。我很多年读这一句话，很多年我都把它解读错误了，那是翻译的问题哈。他这边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、使无变为有的神。我那个时候就很奇怪，我就说神是很注重次序的神，那是亚伯拉罕他是相信神能使无变有，这个以撒就是使无变有的嘛，神也能够使死人复活，可是是先有使无变有，再有使死人复活嘛。所以亚伯拉罕信心到一个地步，信得过神会叫以撒从死里复活，所以他胆敢拿刀要杀他儿子，好，因为他相信神可以使他从死里复活，那是信心到了一个比较高超的地步。那为什么17节这边颠倒呢？先把叫死人复活讲在先呢？那后来我就去看英文的版本，原来那是翻译的问题。他那边讲的就是说亚伯拉罕所信的这一句话是跟19节相对应的，就是他将近百岁的时候，他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，这是一个事实。 可是神的话一次两次纠正他们，神的应许是跟他们所想的不一样的，因为他们跟神心灵相交。好，所以十七节这边所讲的就是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，他的英文就是说 Give the life to the dead， 就是说他所信的那一位是能够把生命赐予已经不起作用的有机体。亚伯拉罕身体如同已死，撒拉生育已经断绝，已经不能生养了，在人看来是不能生养了，在自然律里面是不能生养了。可是这位神因着神的话，因着神的应许，因着亚伯拉罕跟撒拉被神一次两次调他们的这个那个观念，让他们知道神应许要从他们这一对生出一个儿子，所以就是神赐予生命是亚伯拉罕跟撒拉的结合，可以有一个受精卵。好，所以他说死无变有，因着他赐下这个生命，在这个已经不起作用的这个生殖器官上面，神使没有的受精卵成为有了，死无变有，然后就孕育在撒拉的腹中，就生出以撒。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实际的过程。所以亚伯拉罕呢，他不能看他现实的光景，不能一直看着他的身体，他需要仰望神的应许。所以二十节说，他仰望神的应许，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，将荣耀归给神，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。我在说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接受这个考验之前，他已经信心已经从比较粗糙比较浅一次又一次的历练，也许他因着信心软弱，比如说不敢直接承认撒拉是他的太太，只说她是他的妹子，因为他害怕，然后差点就要失去他的太太了。可是神保守，两次都这样。好，那每一次这种情况好像是一个信心低落的光景，因着神的怜悯，神保守了他，一回转他又来求告神的名，好像他在这种在人看来可能是有点失败的光景，他再来求告神，再让他的心被神调理，来跟神的心意相对齐，然后继续往前走。所以当他到在罗马书第四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这一段之前，他已经是几次这样子，所以他的信心已经不断的在增长，一直到罗马书第四章十七到二十一节这边，好像到了一个非常紧凑的，很需要神的怜悯，他更加的仰望神的应许，以至于事情就发生了。因着这样， 这就算为他的义。所以因着信，因着信是什么意思？因信称义是什么意思？不是一次而已，可以继续不断的晋升的。那什么叫因信称义？就是神，我看神就是神，我的心很客观，很公平的，叫 fair-minded， 我里面很客观很公平的把神当神看。我对这一句话醒觉是有一次，很多年前，40多年前，我还没有结婚的时候，我有一次跟龙教授在教一篇恩光的稿。那个时候刘旭慧跟我说，春佳，能够跟龙教授有一些个别的沟通是很难得的，所以如果你有机会能够跟他这样沟通，你可以抓住那个机会，把你信仰的问题来跟他问。好，他跟神有第一手的直接的这个经验。所以那一次我就问他一个问题，我说龙教授，在我们翻译的这篇文章里边有两个词，一个叫 open-minded， 一个叫 fair-minded。 我说就这个字句我似乎懂，所以我也能够翻译出来，向着神有一个敞开的心，有一个公平的心思来对待神，把他当神看。那你能不能给我举出实在的例子，什么情况之下就是向神有敞开的心思，有公平的心思？他就跟我讲，就是以赛亚书第55章那边，他说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好，他说柯子妹，如果你有一桩事，你很想明白神的心意，那你是不是要敞开你自己，让神的话来引导你，让神来介入？我说这个没问题，因为我既然要神来引导我，我当然要把我的事摊开在他面前嘛，他才有办法来指点我，来调理我嘛。然后他说，如果有一桩事，你的看法，你有你的看法，你有你渴望做的那个方式，可是后来你发现好像神对这件事他的看法，他的做法跟你的不一样，那你觉得你比较有智慧，还是神比较有智慧？我说当然是神比较有智慧。他说好，那如果是这样，那你是坚持你的，还是你就放下你的，全然采纳神的？那我就明白了。他说这个就是向着神存公平的心思。当我们所想望的，我们的意念跟神不合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公平的对待神？他是神，他当然比我更有智慧，所以他的道路一定是比我更高超的，更能叫我得救蒙恩的。这个是我现在讲比较多，他当时是讲得很精炼。那当然神比你有智慧，所以你就放下自己的，采纳神的。所以亚伯拉罕跟撒拉不是也是这样吗？一开始明明看我们怎么可能生呢，可是一次两次三次，神跟他们的交流，亚伯拉罕跟撒拉知道神的意念，神的道路跟他们的不一样，是超越他们的，他就尊重神为神， 他就持定神向他们所定的旨意，所以呢，他就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，这样的信就称为他的义，就算为他的义。所以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，我们如果都用敞开的心思来面对神，我们都用公平的心思来尊崇神，信赖信任他，以这样子来尊他为神，这就算作我们的义。感谢主。以赛亚书五十八章，以赛亚书五十八章，当有一些人，他们都好像都很要寻求神，很在按神的心意去行，可是以赛亚书五十八章，神却对先知说：“你要大声喊叫，不可止息。”你要扬起身来，好像吹角，向我的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，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。第二节，他们天天寻求我，乐意明白我的道，好像行义的国民，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，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，喜悦亲近神。好，第三节他说，他们说，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？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？结果呢，神就要以赛亚指出他们的错，说看哪、啊、你们进食的日子仍求利益，乐逼人为你们做苦工，你们进食却互相增进，以凶恶的拳头打人，你们今日进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声闻于上，这样的禁止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？好，神点出他们的，他们有宗教的行为，行礼如仪，可是他们里面的心却不是蒙神悦纳的，他们的言语还有对人的态度却不是蒙神悦纳的。神说，这样的禁食不算，这不是我要的。我要的禁食是什么？就是58章第六节，第六节到第七节，我所拣选的禁食，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，解下恶上的锁，使被欺压的得自由，折断一切的恶吗？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，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，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，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？这两节是一个原则。他说，如果你这样做到，你如果做这些神所喜悦的事，第八节，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，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，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。第九节，哦，第九节就是我所要的。他说，那个时候你求告，耶和华必应允，你呼求，他必说，我在这里。那这一段话我的领受是什么？如果我们真的是按着神所教训我们的，所期许我们的，去讨他的喜欢，合他的心意，我们的光就会临到， 我们的公义就会彰显。我们求告神，神必应允。我们呼求他，他会说：“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”这个就是因着信，这个就是因着信。那当我们的信心要越来越高超，我们当然就是要讨神喜悦，就要行义嘛，对不对？那行义的结果，圣灵赐给我们，我们的生命就会被改换，越来越让神的义来替代我们里面的那个罪行。我们的肉体跟我们一直活着，一直到我们离开世界，但是我们不让我们的肉体发动，我们让在我们里面的主的生命来发动，顺着神的心意而行。哈，所以这个第九节，求告他，神必应允。呼求他，他会说：“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”我求神让我越来越是一个明白他的心意而遵他而行的人。但是需要实在的明白他的心意，不只是一个大略的知道神的意思是这样，要像亚伯拉罕跟撒拉他们那样，在生命生活中把我们的事告诉耶稣，来求问他，让他介入到我们的生命生活中，好叫我们的信从信靠是显为那么的实际，那么的真实。我在说，不论我们的生命情况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，神都赐予我们求告他的权利，他很乐意帮助我们的，只要我们愿意悔改归正，只要我们愿意蒙他悦纳，我们所求告的他必应允。我们呼求他会来帮助的。好，我就讲到这里。我们来唱那个245首颂赞诗卷，好不好？